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
本节目由 BingX 交易所赞助播出。国际加密货币交易所 BingX 已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推出，拥有超过500万名用户，全台交易量第一，提供现货、衍生品、跟单及网格交易。现在加入 BingX， 立即享有最高5000美元的新手福利。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歌，我快不行了，我是韦德。这一集我想要聊一个最近其实已经非常冷门的题目，就是 NFT。然后我 这一次邀请到了一个我一直有在 follow 的，就是脸书专业叫做意识，意识艺术的意，然后视是视野的视，
视觉啦，
视觉的视，
对。
视觉跟视野不是一样吗？嗯、
啊，对对对，视野。我想讲视野，视觉大家比较容易
，OK OK，
理解 ，OK。
对，然后、我一开始有点不太清楚这个粉专到底是它主轴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似乎又会批评跟评价一些 NFT 市场东西，但是看起来这个粉专的主人又对于传统的艺术拍卖市场就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嗯，
然后对，所以我就今天就请他来聊一聊这个 NFT 热潮过后的一个这个世界他怎么看。
嗯，
欢迎。
OK， Hello 大家好，我很开心可以那个也很荣幸可以上到这个歌我快不行了，我是意识的余震啊。那 我们也算是网友嘛，
对，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podcast， 只是我平常比较算是以单口为主。 我听你们几乎都是三个人嘛，
三口没有，但是因为我话多到已经快变单口了。
可是你有时候不在啊。
哦，对对对，哇靠，你真的有在听、欸、
我是真的有在听，我有在关注的、啊、
感谢老板，感谢老板。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是以单口相声为主。
对啊，比较轻松啊。
哦，
不需要去 care 别人。
那你的主题是什么？
其实我的主题基本上都是以艺术市场为主啦、嗯、就是我觉得有关于到艺术或者是收藏的类型的市场我都会去关注。
OK，
对，我是用比较 我就讲就比较同臭味的、
角度
去看、美跟收藏、
嗯哼嗯哼
这个市场，但是不代表说我不在乎这些美或者是、嗯设计或者是历史或者是艺术史、啊、我觉得其实都是环环相扣，只是我加入了一个大家平常比较不愿意在这个市场里面大家比较不愿意去谈的，就是商业跟市场这一块。
对，我就喜欢这样、
啊、
因为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很商业的。
是啊，它就是很商业。而且钱很大、啊、
对
对啊，没人愿意去谈嘛。
对，
对啊，
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找余震来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到他有描述一些很就是艺术买卖很现实的那一面，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才是 NFT 市场本质上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对
啊，那在我们开始谈论这些话题之前，想要问一下你可不可以概述一下你本人的职业在干什么呢？
其实我本人职业，我自己会先把自己定义，我也有算是斜杠很多东西啊、嗯、但我不喜欢讲斜杠这样子、嗯、反正我就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投资人。当然我的资金来源有各种方式嘛，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的投资，包括我的金融上面的、
uh-huh.
啊、包括在艺术上面的。那另外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我有在帮一些客人或是资产比较大的人去帮他们做收藏上面的顾问、
uh-huh.
那当然就是比较偏向 dealer 或是 broker 这种东西啊。对对 对
那他们是有在用艺术品洗钱吗？
嗯，洗钱我不敢讲啊。我们都会讲合法避税啦。
哦，合法避税或者是海外收入的转移之类的、嗯、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你基本上没有犯法的话、嗯、它就不构成洗钱嘛。
啊、对，
对
应该说哎，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就是有想过，就是其实洗钱的定义是蛮宽泛的，只要你的这个金流是
其实
出对啊，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台湾对于法律跟、嗯法律上面的定义是太模糊。
嗯，
比方说你像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
嗯哼
比方说欧美国家这些、嗯、其实你法律去规范的话，你在洗钱上面的定义是很明确的。
嗯哼，
就是他做了什么东西这就是洗钱。可是台湾的法律就是说、 它太模糊了。嗯哼，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是洗钱；有些人又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嗯，那其实那个就会交由比方说法官或是检察官下去
是啊
做评断。
就是看你这个，如果你有一个比如说在金融体系之外发生的交易、嗯、或者是在金融体系内发生但是你无法交代这个资金来源，
对
的，都有可能会被视为可疑的洗钱活动、
啊、可是基本上像我的客人不太会啊、嗯、因为像 我自己会自我审查、嗯、因为做这个职业当这个角色的人最怕的就是你沾到法律跟不干净、
哦、
就像你说的洗钱嘛、嗯、那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傻到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交易的金额会非常大、嗯、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是八位数九位数嘛、嗯、那个才会成为我们的客人、嗯、而且是一件 one piece 的东西、嗯、就可能买到这样子、嗯、那那样子只要是触碰到你刚刚讲洗钱这样子的这个字眼的话、嗯、那等于是灌在我们头上嘛，对，不是说商誉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不太讲究什么商誉，我们只需要维持低在维持低调就好嘛、我们这一个角色，嗯，对啊，不要去曝光
okay.
买家是谁就好。
OK，
那而是说我们是有坐牢风险的。
OK，
对，那也没有必要为了赚这个钱去
冒这种风险，
冒这种风险。对啊，
okay.
对啊，对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是啊，是没错，
对，所以自我审查很重要啊，就是 我也不是说像 我有在做节目嘛、嗯、那我有在做粉专，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上面，我甚至到现在我都没有因为这一块而去、嗯、增加我本业的收入或是增加我本业的客人、哦、因为我也会怕说
表示你保护得很好、
欸、对，你透过这个公开管道来找我，那我也会去滴滴你的背景嘛、嗯嗯、对啊，你可能是在做一些算是比较上不了台面的职业的话、哦、
灰色产业，
对，灰色产业、嗯、那我可能也会很怕，嗯，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
那我就不能去当白手套
哦、okay、
对啊对啊对啊，
好、嗯、那讲回我们的正题，就是其实我蛮好奇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想知道宇正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NFT 的市场，嗯，然后第二个是当你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市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跟你原本看到的市场有什么不一样？
我先回答，第一开始接触的是那时候 Christie 在准备拍 Beeple 的、嗯、那一个嘛，
对，
我忘记叫什么了，5000 Days 什么的，
哦，对对对对，
那个对对对，反正就5000天嘛，还是、啊、
对，
有点忘了，都
3000天啊，
3000天
还是5000天
啊，
反正很多天就对了，就是他每天做一个数位作品这样，
对，
然后
明明才前年而已，嗯，我现在竟然已经
好像是远古的事情了，
对，已经是非常早，因为基本上那时候大概全台湾可能在 social media 上面，可能大概只有。在我前面在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只有宝博啦。
哦，
对啊，我算是因为我不是在币圈的嘛、嗯，那我是在艺术圈，可是我观察到佳士得算是世界拍卖公司的龙头之一，佳士得跟苏比亚，那时候佳士得开始在拍Beeple 的时候，然后又看到他估了那时候以台币换算的话，应该是几千万的那种金额啦。嗯，那其实那时候 NFT 光是这种东西 digital art 的东西你能拍到几千万，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很 shock
神机了，
对啊，神机，谁知道说最后拍到19亿、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在关注，其实在拍到19亿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在关注这件事情了，然后包括去研究什么东西是 NFT 跟去了解一下什么 non-fungible token 这些东西、对啊，也去了解 token， 然后也开始其实我在之前就有买一些币啦，像比特跟以太，可是就傻放在那边、对，其实也没有去管它，就一点点而已、对啊、
okay. 所以从那之后就开始在关注这个可能 NFT 的技术啊，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 你不要讲技术啊，以我把自己归类成投资人嘛、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 care 什么技术，能赚钱就好、
可是有一些门槛呢、啊，就是假设你跟你一样同业的投资人，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区块链的话、他们可能会想说干这个钱包怎么用，我要
对。
但是如果你在佳士得的话，因为他们会有 经纪人帮你处理那些付款问题，所以比较没有关系、嗯、可是如果你是回到像 OpenSea 这样子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后来就是回归到 我当然我在买这些 NFT 的话，我就一定不是透过拍卖行嘛，那个手续费太高了。嗯，对，那所以我一定是自己去练习啊，什么 MetaMask 这些钱包啊、哦、然后甚至有去玩，我、哦、那时候各种链都有嘛。
对
对啊，所以包括那什么现在已经死掉
Solana
啊，对对
对
Solana 这些的，
然后 Polygon、
对 Polygon，
对，反正
Polygon 根本几乎没有起来过嘛，对啊，
人家还是有支持者的，不要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
对对，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尽量去玩过啦、嗯、那 我自己在节目中的分享， 我自己的初衷都是这样，我都是希望说反正不管怎样我先参与，嗯，我先参与，我先不管怎样，我先丢钱进去我来看、哦、然后我再跟节目中再做分享这样子、嗯、我觉得这样相对有说服力啊。
对对，
然后你刚刚前面有问第二题嘛，就是说我一开始看到NFT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哦、我当然一定也是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哦，这他妈是什么烂东西对，这种东西也想要买、嗯、对，想要来骗钱，可是我后来就是尽量，
你觉得烂东西的本身的本质是因为它的就是艺术表现本身，还是说它的这个技术本身，你觉得？
没有，而是我是被我自己的当时的既定观念跟刻板印象影响、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艺术本来就要怎么样，艺术我们认为的艺术市场本来就要怎样嘛、哦、那、嗯、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你现在拿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出来骗钱，因为这个市场本来就很多割韭菜的东西嘛、嗯、那也很多出来骗钱的东西、嗯、但是我后来那时候就转念一想，就觉得说也不要那么快下定论，那如果它成本不高的话，我何不去
试试看，
对，就是先挪一笔资金编、嗯、一笔预算出来、嗯、完全赔掉都没关系的资金进去玩玩看、嗯、对啊、嗯、所以就后来就发现说哎，他感觉是有搞头，对于艺术家尤其是数位创作者来说、哦、感觉可能有搞头，所以我才开始大力在节目中算是疯狂的去分享吧。我记得我那阵子那一年大概就是很常以 NFT 为主轴。
是啊是啊是啊，
对对对对，
我 就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关注到这个，然后就觉得、嗯、哦蛮有趣的
对，因为但是就是觉得我当时是一直倡导我，因为我自己其实我认为以我的身份下去做这种东西、嗯、我本身也不是艺术家、嗯、哼，我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我要下去做这个东西 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啊、哦、对啊，我觉得 我自己在做这些东西是还蛮牵强的，我要用各种方式做切入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牵强。
哦，
对对对，
你是说你自己发一个 NFT 的话是蛮牵强的，
对，
找不到个切入点这样。
对，但是我如果是一直去倡导这些原本就在做数位创作的这些创作者、嗯、或是你原本一直在做创作，但是你没有任何变现管道、嗯、你没有任何舞台，没有任何机会的话、嗯、NFT 这个管道感觉现在是有机会的。
哦 OK，
对，
那你当时有把这个东西就是等于是你的一个新的商品吗？嗯，你新的可以看的东西加入到你原本的工作里面吗？
嗯，没有欸。哦，我不倡导去投资 NFT
OK，
对，
就是还是在个人尝试试验的阶段，
对对对对，
还没有到真的介绍给你的客户的阶段，他就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我从头到尾就是其实我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就是在分享这些资讯的时候、嗯嗯、我从基本上每一集我都会特别讲绝对不要用投资的眼光去看、哦、因为我自己就
对、啊、大家没有啊，大家是用艺术的眼光啊
不可能啊，99%我也用
社群的眼光啊，我们是在这边交朋友
啊。其实身为、嗯、NFT 的我也算是玩家之一嘛、嗯嗯、那我一定也是用投资眼光下去看啊。
对
对啊，可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风险概念绝对不那么好，然后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在从那时候其实整个币圈起来之后、嗯、然后到现在、嗯、其实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就是大起大落嘛，甚至有些是压身家现在都还在还债的。
哦
对对对对
OK， 我觉得在就是对币圈炒币的人来说啊、嗯、他们过去可能没有这么 这么感受到这么强烈，就是低流动性的这个事情，因为就是 fungible token 它是可以切割的，然后很多做事上一来一往，基本上就可以把价格维持住。
对啊，
但是 non fungible token NFT 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东西，
对，
独特的东西，所以你不太可能有做事上那边高频的在那边蹭那个价钱，然后没有流动性的时候就没有流动性。
对，
所以他们可能抱着那种。还会在那边看线图说什么哦，他现在走势现在他接下来可能
对啊，
那种真的是疯了。
那个真的是就是其实啊，可是你在当下你要怎么去讲这些东西，其实节目中都还是会讲嘛，都还是会提醒啊。啊，可是说你要在当下你就去跟大家讲这些，就是马上说这些东西就是最后一定会死。
嗯哼，
你不可也不是说不可能，一样都有讲，那只是说你不可能很算是一直去打这些，
好像你在泼人家冷水。
对，好像在泼人家冷水，好像我我
食古不化，
食古不化，然后我又因为自己不发 NFT， 然后可能是看别人脸红，眼红这样子。
我懂，我懂。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跟大家举例一下，就是如果量化，就是传统的这种拍卖市场的话，通常一个艺术作品它要换手的话，它的频率。大概是多久？
像我比较专精在可能19、20世纪的这些艺术家，那这些的艺术家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往生了嘛，那他们的这些收藏家也大部分是资金量体会比较大，他们价格也会比较高，所以在转手的这个年份通常都是三年起跳，三年算非常短
哦，
对，算非常短，
所以其实你已经非常习惯，就是照理说如果真的是个有价值的艺术品，它其实是它转手率不会那么高。
对，我自己是很习惯我买一件东西我在投资艺术品这一块啊，当然金融那一块是不一样的。
嗯哼，
投资艺术品这一块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讲，我自己在买的话我都已经有下定决心，就是3到5年。
OK，
对，我会 hold 个3到5年，然后除非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会觉得说它可能有一些转手获利的空间，可能我一买一卖就可以买空卖空这样子，那个我也会做只是说那个机会不大嘛，
对，
那个几率也不高，然后赚的钱其实也不算那么大。
对对
对对对对。
那如果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你说的是那种很就是很经典的那种艺术作品，很主流的，但是 NFT 它可能比较偏向，它可能是一种比较潮流性的那种现代艺术作品，
对，
然后可能是某一个潮流艺术家就是 一季一季就推出一些新的 collection 的这种东西，那即便是像是这种类型的话，它的转手率也会像 NFT 市场的这么频繁这么高吗？
不会，但是也通常都是每一季嘛，每一季也就差不多是几个月几个月半年半年啦、转手率的话，以当代潮流来说的话，通常都是因为现在市场也很差，但是我看也是3年左右，
哇，
3年到5年啊，3年到5年。
OK OK，
对，
所以这个 NFT 市场这样比较起来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市场，就是如果你要跟我诠释说这个是一个数位艺术品，然后它非常有价值，那但是它跟传统艺术作品其实它转手率比较起来，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价值的话，你应该好好的握在手里，至少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那时候我一开始在谈 NFT 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想法跟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对于 NFT 的这个提升艺术品的流动性这个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但是我也那时候我也还没有想透，我只是觉得很矛盾而已，因为艺术其实本质啊上来说，在整个艺术市场里面的产业，我这种人以投资或是投机的人其实是算少数的
哦，真的，
大部分真的就是喜欢
OK，
那些有钱人他们就钱太多嘛，
想要花一下，
对啊，我 Benz 已经买完了Rolex 买完了， PP 已经买完了，
对对，
什么飞机也有了，跑车也有了，对啊，法拉利也有了，那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别人
没有的东西，
没有的东西啊，对啊，那就只有几乎只有收藏品或者是艺术品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们才是支撑这整个市场的全员
哦，对，
可是 NFT 市场不是，
嗯哼，
对， NFT 市场就是你真正握有这些筹码的人，他们是 也想要获利的人啊，
对对
对啊，他们也想要获利，所以他是一个零和游戏，对对对，
是
他的信仰没有那么足啊。
我觉得一开始有的人会去描述说像是 BAYC 或者是像是这个叫做什么我突然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了
什么像素头啊，我突然忘记了，
对对对不好意思哦，这个 NFT 元老项目我连你都忘记了，
我现在也忘记了
就是 MeBits 的、
哦、对对对
的上面的那个 generation 叫做什么，
完蛋了，我现在也忘记了、
欸、真的很 Python 欸，
不要讲那个 Azuki 啊，现在比较红、啊、
好啦之类的啦就是这种也有的人去形容说哦，因为我的发行量是有限的，然后它是我可以用区块链证明你是一个很 rare 的一个 PFP， 就是这种人像型的 NFT、嗯、所以它也可以吸引到一些纨绔子弟或者是一些就是潮流大佬，就是觉得说、嗯、干这个别人都没有，而且我很新，所以他们来支撑这个盘。的确我觉得在、嗯、BAYC 有很多名人效应之下，他们曾经就是即便到现在都有制造出这种氛围啦，
right，
对，但是可能其他的这种 collection 想要去复制这个模式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么简单，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东西都会让这些大佬买单，这是 不可能的。
其实一样啊，就是、嗯、怎么可能人人都是毕卡索，大家都是 Andy Warhol、嗯、或者是为什么只有那个库萨玛会涨啊，为什么我画的南瓜就不会涨，嗯嗯嗯，所以那个是其实有很多元素组成的嘛、嗯、那我们不是说 NFT 就一定不会成为 Picasso、嗯、哼，或者是一定不会成为库萨玛，而是说他就是这么短、嗯、我也不敢说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是等我人老珠黄的时候、嗯嗯BAYC 他是不是当时的 Picasso、嗯嗯嗯、对， 我不会预言嘛，然后我也看不到未来，但是我能判断的就是他的历史就是这么短，
对，
他在短期之内跑到那么高的一个价格、嗯、那我要去追吗？嗯哼，那风险会不会很大、嗯、我只能去判断我当时进场的风险，嗯，那当时进场这些蓝筹项目的 NFT 都是风险很大的，
对 对，
对啊，就是我们用历史的角度看嘛、嗯、那 Picasso 或是 Andy Warhol 或是在更早期的达文西、嗯、或是我们华人张大千这些、嗯嗯、齐白石这些，他们是有历史去证明的、啊嗯、然后他们是有被写进去艺术史的，
对，
有历史课本都会读到嘛，嗯，对啊，那
他有一个文化脉络去支持他、嗯、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对对对对，但是 NFT 的历史没有那么长，所以还无从证明，
是啊，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嗯、只有一两年有一小群人去讲 BAYC 超级屌、嗯、
对，
可是达文西是四千多年来大家都说他很屌，嗯，对啊
已经屌炸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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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就是啊，你未来、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灌输到、嗯、可说不定达文西以前真的也没有很屌，你也不知道嘛、嗯、对，其实 有些东西你要怎么去求证、嗯、你最后你也只能看历史怎么写而已，
对，
但历史怎么写是先人怎么写嘛、嗯、那我们也只能从这个方式下去做判断，嗯，对啊，那我觉得历史就是这样子，我们能判断的东西就是这样子而已、嗯、对啊，
我以前就大学的时候 有上一个通识课就是叫美感哲学，然后他就有在讨论说就是人是如何、嗯、就是美感要如何定义，然后刚刚我们讲的东西就是一个社会脉络嘛、嗯、就是这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你就是很容易认识到它有价值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一个知觉性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确就觉得它是美的，那样这样
是。
但如果比较就是比如说达文西的艺术作品跟一个 BAYC 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有一个达文西的话，他今天在市场上面变得一文不值，可是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他是有美感的，但是相对而言我看着BAYC 我如果想到它没有那么有价值的话，它、嗯、那种就是这种知觉性的这种认知上面的美感我就真的我无法呢。
其实我觉得这总体来说我不太喜欢用个人美感下去做判断跟分享、嗯、当然我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主观跟主见，可是我不太喜欢在节目或是公开场合去这样用这样子的观点去分享，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嗯，对，所以每个人美感是在他
他会有一个主观的判断。
对，可能像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艺术嘛，当然我不是科班的，可是我就是比较喜欢艺术，所以我会去读这些故事。嗯，所以我的美感就是受这些比较传统的艺术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人，我相信以台湾来说，我们的美学教育是非常非常的低落。所以有很多人的美感他们是从后天的，比方说有网络游戏或者是我们比较
抖音，
对，抖音这些美感造就而成的，所以他们美感会比较潮流之类的，或是比较 pixel 啊，当时 pixel 啊 crypto punk 嘛啊，对对对 对, 对，所以 你要说它不美吗？我不敢讲，因为那是以我自己的主观美感下去看嘛。对啊，但是以他们的主观美感，他们会觉得哦很屌。对啊，说不定他们认真觉得很屌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是单纯是为了钱啊。
是啊是啊，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大部分的人应该也都是这样，其实在传统市场一样，你刚开始看可能看长玉好了，看在画三小啊，那个腿粗成这样子结果一看到哇十亿哦，很好看
对，
其实你有时候会被价值影响，
真的
是真的，
就是会被那个价格说服，然后就变我好像是在我是在交易那个价格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再来谈另外一个，可能 NFT 界的人比较会谈论说，哦，我们的东西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比起所谓的传统的艺术品，就非 NFT 的艺术品，有多了一分东西，就是它造就了一个社群性，就它可能可以代表我的个人身份个人，它就 PFP 的话可以象征数位身份嘛，这个数位身份其实你又 connect 到所有拥有这个 collection 的人，然后你们好像就是有一个社群，
创造一个社群，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有一个社交意义的艺术品，
那就不是艺术品啊，它就是一个社群啊对啊，
可是他就说哦，我是兼顾这个东西啊。
我不知道，我现在想法还转不过来了。可能他们是正确的，但我转不过来，说服不了我。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传统艺术品就是可以做收藏嘛。我收藏就是买起来收住，然后藏起来这样子，不要让别人看到，
不要让别人看到。
藏家都是这样啊，藏家嘛，
要藏起来。
对，你真正愿意出来做私人美术馆，少之又少啊。那个都是那个心中有佛。
OK，
或者是那个对啊，就是很大量的人。就是大度、对，很 opening 的这些富豪他们愿意公开出来做分享，可是大部分我看到非常厉害的收藏家他们是不愿意出来做分享的。
那我讲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可能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古董车，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这一批就是只有仅剩的全世界就100台这样，所以他们就是这些厂家们就开始有一些聚会，
是，
然后就是可能一起出去跑车啊，
是
这样子，
那收藏社群啊，当然当然哦，你说收藏社群的话，它当然是一个社团没错，可是你本质上是那一件艺术品去造就了这一个社群，而不是说社群去造就了一个艺术品。对对对，我觉得 NFT 社群的艺术的社群的本质，他们是建立在哦，先有一个 group， 应该是说我先想好说我要有一个 group，
也是
然后我去创作一个东西，
他初始的意图就是这样子，
对，他初始的意图是这样子啊。可是你说二战时期的古董车好了，他们哪知道你当时
生产的时候并不会这样，
对啊，他们生产可能就是我只是拿来代步，当时可能就是有钱人买来开一开，谁知道过了二战时期大家把它当成宝贝，对啊，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合理合理，
对，
当然可能会有的人会就是觉得我们讲的很 rough 啦，因为毕竟就是 NFT 里面有分很多属性嘛，有的它就是真的是艺术品，有的是 PFP， 有的是什么 pass 之类的，但总体而言就是对啦，就这样。
可是我非常认同，就是像我自己非常认同，就是那些原本就已经在 digital art 生根的这些艺术家来做 NFT， 其实我是非常 respect。像我其实有做一集说，我唯一不会卖的 NFT， 其实就是有一位digital art AI 艺术家叫做Anadol， Rafik Anadol， 他是一位土耳其的艺术家，其实他很早期在 我原本就在关注这位 digital art 艺术家，只是说数位艺术本来就是市场很差， 那可是他很屌，就是他在 NFT 盛行之前，他本身就已经是各大企业运用的，比方说 Google 有 sponsor， SpaceX 有 sponsor，然后 MoMA 也有展他的东西，也有收藏他的东西。那其实在 AI 艺术，在生成式艺术里面，他算是顶天的存在。那这时候大家去买他的 NFT， 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盛举，就是因为他的艺术性跟他本身的这个，大家就对这个生成式艺术的大佬 respect， 我才去买它，最后生成一个社群。
对，
那个我觉得那个逻辑才是跟艺术收藏是正确的逻辑嘛。我的本质是创造一件艺术品，而不是我的本质是要做一个社群而去创造一个艺术品。对啊，
合理合理，理解。不过我觉得我的确有感受到你说就是生成式艺术啊，还有 数位艺术创作好像很难卖，可能第一个就是它的复它其实可以多数的东西可能 很容易被复制这样子。
对，
然后像之前 Artblocks 虽然说红极一时，但是在 NFT 市场萎缩之后，它好像又就是即便它找到好像很厉害的艺术家，但是也没有办法有带来多大的买气这样。
是，可是我觉得就是要看时间长短的问题嘛，然后周期嘛，就是可能我们用短期来看就是暴涨暴跌，但是你长期来看的话，它、
毕竟是三年。
对啊，比方说我们拉十年线来看的话，它到现在还是涨的、啊。
哦，
你懂我意思吗？
也是。
对，
也是。
所以我还是说，我不想要去预测。
嗯哼。
当然我们自己心理上都会有一个底嘛，就是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不见的风险是很高的。可是你也难保说未来。可能50年、100年之后，这些东西它真的是变成下一个皮卡索或是达文西？
也是，
我不想要去打破这些人的梦想。
嗯哼，
就是用我的主观。
嗯哼，
可是就是你只要是有那0.1%的那个几率，对啊，我觉得都是他们的信仰嘛。
对啊，也是一种自由啦，可
以，对，也是一种自由，那也是他们的美感嘛。对啊，所以 我也不会去嘲笑或是怎么样子，就是其实我也非常 只要你是愿意去支持各种艺术的、其实不管你是买家还是藏家还是投机者投资客、或者你在做资产配置的，全部都是市场的一环、
对，
那你愿意花钱投入的话，我觉得你都是我尊重的人。对，我都很 respect 你愿意花钱。但是我不是说那种你出来去割韭菜那种、那个我可能就当然那也是市场的一环，可是我没有那么提倡、我也没有那么的尊敬、对，我也没有办法。对啊，
可能我觉得有些人也是蛮单纯的，他就是觉得说哦，我就是想要做一个，我就想 build 一个 Web3 社群用 PFP 这样，他也没有、本质上他也没有觉得我要割了，
是、
但是不小心就割了。
对，这个就是讲到有些骗子他是骗到连自己
都
相
信
了。对，你像恶邪嘛、或者是创造安娜这些 Netflix 的影剧、其实都有看到。你本质上你看这些影剧，你看这些人他是坏人吗？我觉得他可能不坏，他可能是真正的以为他做得到这件事情，而且迷之自信啊、
他就是最大自己，就是自己最大信仰者这样。
对，有些人他就是有这种特质，他是有这种迷之自信。那这些人我觉得两条路啊，一条路就是去当这种最后你没有成就变诈骗犯或是洗钱、不是洗钱吸金啊
吸金犯
啊、那有成的话你可能就变
宗教领袖了。
对，宗教领袖、或者是
对啊
就是或是另外一条路，他们就是走宗教领袖这一块。
是，
对啊
好、那我想来谈一下产品面的东西。就是因为你也用过 OpenSea 嘛，然后我们假定它就是一个线上的虚拟的拍卖市场。
是，
然后后来其实好像就是是 Christie 还是什么也有在做一个虚拟的拍卖场嘛。
对， Sotheby Christie
都有做。然后你觉得这种虚拟化就线上的这种拍卖场跟你自己实际的这个传统艺术的拍卖场、比如说它在机制上啊或是费用上啊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 OpenSea 是低很多啦、但是不管是 Christie 或是 Sotheby 他们本身的佣金都很高、不管是他们的网上拍卖场还是线下的、都一样都是非常高。
OK，
对，都是你买家佣金都差不多26、27。
哇、
对，算是很高的，但我们是非常习惯了。对，我们在买之前我们都会先算好了。那 OpenSea 当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低。可是 我会认为那个其实都会反映到最后的价值嘛，大家都不是笨蛋啊。就是我要去拍卖公司买的时候我也会先算佣金是多少啊。那你在 OpenSea 买的时候谁不会算最后那个 ham 啊、那个加上佣金的那个价格是多少钱？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倒不是说孰优孰劣啦，对啊，反而是说，哎，你佣金收的少一定好吗？你像 OpenSea，它也就是靠融资过活嘛，
对，
对啊，它真正有在赚钱吗？
他曾经一度应该是有在赚钱的、
啊，他曾经有正金流，但一下子而已嘛。但是现在基本上也是拿着融资的钱在度日嘛。
对啊，对啊，
那像 Christie 跟 Sotheby 这种公司，哎，佣金收那么高啊？然后现在其实也都是私人公司，
对，
那就是自己赚自己赔啦。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啊、可能你要去讲说什么哦，我们是去中心化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减少很多中间人的抽税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中间人抽税之所以存在是有它的道理的
啊。对啊，对啊，有它的道理。就像我的我有一个斜杠的职业就是在做这个中间人嘛。对啊，那我也会认为说我以我的专业跟我去做这些事情、加上我的劳力跟我的脑力我花的时间我说你这个佣金很正常啊。
对，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本来就是存在的事情、啊、
对，而且每一个现你看全世界这么多的作品在同时竞争、如果我都没有中间人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影响这些不同作品的注意力，让 不同的人看到可能有不同的程度，然后怎么去诠释它？
对、
就是、
对对 对,
对, 对啊，难道你不要有任何中间人，然后你要从一号看到最后一号，然后你再决定我要买什么吗？
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 Web3 世界里面大家有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的、我讲的比较难听是有一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但我们现在是资本主义的主流，
是啊，
不太可能去成为那种大同世界。如果你一直往那个极端想的话，可能你就是会变得很左，那最后你可能就会像对面那样的人嘛。
欸，人家是已经变成
很容易对,
对，
很容易。所以我其实我本质上我当然也希望有一个大同世界嘛，可是啊，你现实就不是啊，你现实就不是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会用这样子理想化的东西去做啊？这么资本化的东西，你艺术品跟收藏品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底下的产物，
对对
对啊，本来就是嘛，它会有现在这样价值，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盛行，
是
你现在才会有这样子的市场、啊，
没错，非常认同，
因为它又不是民生必需品，我不是说我现在不买一张毕卡索我会死掉，对啊，你不吃白饭会嘛，而不喝水会嘛，对啊。
那你怎么看就是 royalty fee 的这个东西？有的人可能会诠释他说，哦，你看我们这个智能合约多厉害，以前他们都做不到，这个原创作者死了就死了，或者是他们卖掉就卖掉了，他们之后都抽不到。
现在欧洲也有，英国也有，法国也有，抽得很凶啊。
哦，真的都有 royalty fee 这样子。可是他们要怎么去 track 这个东西？他是
以拍卖来说，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有实际经验在两个月前吧，也是在巴黎啊，邦克人买了一件作品，他是法国的华人旅法的艺术家，他是当时是在法国旅法的，那他也往生了，他现在有基金会。我不太便明讲是哪一位艺术家，
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就是他最后在Hammer 落锤的时候，加上拍卖公司的佣金，还要再加上一个算是要给艺术家后世或是基金会的一个 fee，差不多4%，很高。
可是这个东西是他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吗？还是最后才开始有设立说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其实是据我所知是近十年来啦，刚开始好像是从英国开始
哦， okay，
对，然后慢慢的从法国，其实这些很注重人权的先进国家就会开始做
这个东西哦。
但其实我会认为这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市场，
哼，怎么说？
因为以买家来说，像我们买家，就是我们当然也知道这是好事，可是我们在花钱支持这些东西的时候，成本变高的话，我们当然也会去衡量自己的能力嘛。
对，
有时候不是说不想去支持，而是说有时候你加上那个 fee 拉太高的话，那个真的是很痛。
而且跟我的买卖意图无关呢、啊，
对，
就是我是想要收藏这个，可是我好中间又被抽了一个税，然后是给这个，
对对对对
对，
所以这样加起来，在买那一件东西，你光拍卖公司就27%嘛，再加上那个 fee 的话，还有政府的一些税金
哦，
30%+
哦，
对啊，等于是我如果买100万的话，我就要付130万出去，很夸张的
哦。
很夸张，
好好高哦，
对，
好高哦，
很夸张，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不太可能只买100万嘛，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可以大概可以算一下，就1000万就变1300，
对，
对啊，
哦，所以那看起来就是有的人会说，哦，你看我们这个 royalty fee 很创新的，但是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在实行这样子的事情了，
绝对都是比 NFT 早啦，对啊，绝对都是比 NFT 早。
我也觉得，就是不管是 NFT 还是 DeFi 啊这种的。其实有谈到很多创新概念，但是其实仔细再去回溯都是参照某一些寄存的东西的。
只是说 我觉得他们好处就是可以事先写好，你无法篡改嘛。但是你讲是这样讲，但是我如果用不同合约不同平台，我也可以去做没有。
对啊，这就是他们现在竞争的事情 啊，就是 OpenSea 啊 Blur 啊什么，就是他们开始就是要抢生意嘛，就是说、
啊、
哦，那你在这边的话可以不被抽 royal fee royalty fee、
啊、
这样子。
对啊，
对，
我觉得那倒不是一个就我看来去争这个也没什么啊，现在市场大家都是那么烂，我管你什么 royalty fee 啊，就都一样啊，就是没有人会买就没有人会买，你去争干嘛？
对啊，
对吧，
蛮惨的啊。
对啊，那、啊、你那时候市场好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看品牌去买嘛，大家都还是在 OpenSea 为主嘛，
然后也心甘情愿就是付钱，反正我可以赚钱，我们不管这些了。
对，所以其实这个观点我在那时候其实也有讨论过，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在吹什么 Solana 啊，或者是在变一些 OpenSea， 可是就我们在艺术市场那么久看起来，为什么大家都还是就是那个佣金那么高，为什么大家都还是用 Christie 跟 Sotheby 商誉
哦，
很重要，
对
对，商誉很重要，对啊。
但是所谓的商誉是你在乎的事情是觉得怕买到假货吗？还是什么
都有
哦？
或者是就是像你买到假货是一个问题嘛？然后他的服务啊，或者是他的、no. 就是他背后的客群啊、mm-hmm. 这些叭叭叭这些，我觉得都是、mm-hmm. 或者是他的专业度，因为毕竟人家可以存活、oh. 300年我记得吧、mm-hmm. 200-300年的这种公司应该是有道理其道理存在的嘛、mm-hmm. 对啊，
我如果以 OpenSea 案例来说应该也谈不上什么服务，但是区别性可能就是、mm-hmm.这个品牌的很吸引了很多很忠实的客户吧，
对对对对对、
就对这个信任、
对，其实最后我觉得啊，在市场上如果以这种平台来看的话，最后大家看的是信任度，对对对，就是、比 Christie 跟 Sotheby 佣金低的拍卖公司，那些小拍卖公司太多了、那 为什么大家都还是争锋的要去这些拍卖公司买，或是要把东西拿去那里卖，对吧、啊？有它的道理存在啊。
OK，
对啊。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觉得现在大家都冷却下来了嘛？然后大家也理解说，干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在那边炒作的话，流动性就是很差的。那你觉得接下来 NFT 的市场会怎么发展呢？它会变成一个就是纯数位艺术创作的一个领域，然后低流动性，还是？可能到时候又开始有新的资金进来之后，他又再度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很 hype 的炒作市场。
我先说这是我主观的立场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建议。我自己的，我虽然说我不喜欢预测，但是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还是得自己心里还是要有一个底嘛。那这完全都是我的预测啦。那我的预测，其实我就会觉得这个市场基本上你要回到像我们前面几年
可能2021年这样子，
不可能的嘛。对啊，因为大家吃过亏了，大家也知道哦，就是这样炒会多危险的。那在这么短的期间内，你要再回去炒这些东西，或者是就算啦，它可能过个几年资金回流了， 最后会回到你现在买的那个项目吗？这你一定要打一个大问号嘛。那我干嘛，如果说我要回到项目的话，我干嘛要，我干嘛不去自己再做一个
哦，
对吧、
啊、有可能他就觉得啊，这个是就像 CryptoPunk 就是复活了一样、啊、变成元祖元老第一，他有他历史意义这样子。
我还是说他有他的历史意义，但他的历史你五年都不到、嗯、十年都不到、嗯、对啊对啊对啊，那最后有什么意义、嗯、对啊，就是你去讲这个话，那为什么最后 BAYC 会超过会超过CryptoPunk？
嗯哼，
对啊、哦、就是你用这样子逻辑价值下去做换算的话、嗯、那个逻辑也不对嘛。
嗯哼，
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啊、嗯、如果因为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有些人一定会想说，很直觉的就想说，哎、欸，现在可以进去抄底嘛？
对对，
对吧？其实讲白了就是这样子。Uh-huh. 那我觉得现在去抄底，你就是在做一个很大的赌注啊。
嗯嗯嗯嗯，是，
对啊。啊，除非比方说买一支 BAYC 的那个钱对你来说是零用钱，
嗯，
或者是赔光也没关系，那去赌赌看没关系啊。
对
啊，如果当然我不会去啦。因为我自己是不相信啊，可是说如果你是用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嗯、你等于去买一个彩票啊、
嗯、哼，
就是对一些创投或是 VC 来讲的话 不也是这样吗？我花一点钱花一点钱就各个去压彩票、
嗯、哼，
然后他突然如果 好死不死让他回来了，
对，
就买一个保，等于说买一个保险嘛、
嗯、哼
对啊，
对，
不要看人家暴富之后那个
好像在那边垂心肝这样子 啊
那时候涨，对，现在
那时候才多少而已，我是都没有买，
对，跌到二十几块我为什么没买这样子。如果二十几块 ETH 现在对你来说是九牛一毛、嗯、完全没差的话、嗯、然后你又觉得想去赌赌看，我不是说投资哦、
嗯、
你想赌的话就买啊，
对
对啊，又没差、嗯、对啊，
是啊，有钱当然没差
啊，对啊，
但是我就是没钱的那个人啊，
啊，只是说对我来说我宁愿把那个钱拿去买一只手表，
哦也是啊，至少他
还可以带出来，
对啊
对啊，
嗯，是啊，的确是，
嗯，
我要讲什么啊，就是哦，对，我觉得有趣的是撇开数位艺术品不谈、嗯、就是真的是一个画作啊那种的数位艺术啊创作的东西，像是一般的 NFT 大家都会期待，其实它比较被视为一种就是股票、欸、就是它背后就有一个营运公司嘛，然后买的人其实是期待说哎、欸，这个公司，
对，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在做点什么这样子，
就是这就是我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我前面也有讲嘛、嗯、就是你在传统艺术市场有很大的一部分，应该说最大一部分助力其实就是他们是信仰，
嗯哼，
就是我买达文西不是因为达文西会涨，
对啊，
是因为他是达文西，
或是达文西基金会后面会再拍部电影什么让我的作品再涨起来，
对
对，
不就是比较不会去想这些嘛，
嗯嗯，
对啊，就像你觉得说那个中东王储、
嗯、
他们买达文西那一张救世主一百多亿是为了要投资吗？
嗯哼，
不是吧，
嗯，
对啊，一百多亿对他们来说可能
是个小钱，
对啊对啊，可能一年都，对、
哦、
可能你不要说一年啊，说不定一个月就花掉了，
嗯哼，
对啊、嗯、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
嗯、
但在 crypto 不一样，在 NFT 不一样，就是大百分之，我当然没有确切数字啊、
嗯、
但是我体感认为90%到99%的人都是为了投资而进去、
嗯、
就是那个 base 不一样，传、嗯、统艺术市场可能是、嗯、百分之，就是像我这种人、嗯、有一点投资心态或是更投机的人、嗯、他们可能只有占个
小的比例、
对，小的比例，然后资金绝对也是比较小、
嗯、哼，
因为资金大的人根本不需要靠炒艺术品来致富、
嗯、哼，
你逻辑是这样子，那你看全世界前面排名，我们不要讲十位好了、
嗯、
我们讲前面500位、嗯、有谁是在做艺术品为主业的，
嗯，
有那么好赚的话大家都进来赚，首富都是他们啊怎么可能那么好赚，
对
对啊，
对，
所以逻辑是这样子嘛、嗯、逻辑应该是这些人赚到的钱他们因为东西都已经买了什么都有了，或者是他们对于艺术品有一些品味、
嗯、
有一些欣赏，他们、嗯、可能有一些追求的话，或者在心灵上面的追求，所以他们把赚来的钱挪去买艺术品、
嗯、
那可能顺便做一些资产配置、
嗯、
对，那他们才是市场的本体、
嗯、哼，
他们才是市场最低基底的这些人，
嗯，
对啊，
懂，
嗯，你有这些人的存在才会支撑住这个市场这么稳健，
嗯，那看起来、 NFT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 NFT 市场完全不是长这个样子，
完全不是啊。
然后甚至比如说因为 NFT 跟 DeFi 原本是独立发展的，但是后期就是开始有很多人开始做 NFTFi， 就是他觉得 NFT 可以变成一个抵押品，然后让人家借钱出去啊。那结果后来发生很多问题嘛，因为这个东西的价值是非常不稳定的，或是流动性非常差的。当你的借钱出去的人你要去做清算的时候，发现说干我都赔钱赔到死
了。其实这就是 NFT 跟收藏本质上面最大的一个差异，这我也是很早期我就已经提出来一个大问题了，就是 NFT 它是加速艺术品的流动性跟拓展艺术品的流动性，可是艺术品它是在做收藏，它本身就不再追求流动性。
对啊，是啊，
你收藏收藏，我收藏干嘛要追求流动性？对啊，它的本质是做收藏嘛，所以这两个那个逻辑本来就是非常矛盾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我一开始在宣传 NFT 的时候，我有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一个点。就是应该是说我也一直在说这个基本上你是看得到的泡沫啦。当然我是愿意进去，就像直销嘛，就是谁要当最后一只老鼠对啊，
对对对，
啊 我也进去啊，对啊，跑得够快的话你就还是我不敢说有赚到钱啊，但至少没有赔多少嘛。对对对，但是你只要认清楚这个事实的话，你只要看得懂，就是你懂收藏跟流动性的这个矛盾的话，其实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泡沫。对啊，那时候要去被戳破而已。当然我现在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事后论啊，
现在已经够破了啊。
对，
没有，你很早期就已经在批判了，所以我不会觉得你事后论
啊。对啊，可是我不敢我也不会说那是批判，而是说其实我只要一直提醒大家，但是我还是希望创作者可以去多尝试这些东西，但我从来没有建议投资人或是买家要去进场。对啊，
了解，
对啊，
了解，
那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对啊，除非你是真的喜欢，或是你真的要去支持这个创作者 OK， 你把它当成抖内的钱。对啊，你认同他理念，或者是像你说嘛 PFP 社群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社群组很棒啊，那我就抖内给他嘛，我买一张 PFP OK 哦，我是那个谁谁谁的那个社群里面的人之类的。
对，
就有点像明星化，
就是 fan club 的会员证这样子。
对 fan club。 那当然有些人是以投资为包装嘛，就是你进来我们这个社群啊，他可以教你一些投资，可是以现在来看基本上是还蛮惨的啊。
对对对，
变成取暖聚会嘛，
没东西可以交了，只能
对啊，
互说赔多少，最近赔多少。
对，所以像这种 Alpha 群来说的 PFP 来说的话，他们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们就可以回归到就是当年的少年股神或是少年币神嘛。他们其实就讲白了，他们也没什么风险意识，他们也是做了不小心暴富了。
就冲一脑冲了一波。
对，这些人不小心暴富了，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因为链上数据看得到嘛，大家会觉得说看这个人好屌哦，他可以靠这个赚钱这样子，他就觉得他爆的牌一定准。但殊不知他其实就只是100个单里面他中一个单，然后就不小心让他暴富了。所以你要说他是真的有那个能力吗？或者是他的胜率真的高吗？我打一个大问号啦。那如果你要去跟的话， 你要他100个都你要学他100个啊，
有可能你 copy 他的操作，可是因为你时机不 对，你也中不了，有可能就是人事时机误让他。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很明显我们现在用事后论放马后炮来看的话，就是这些你在做 Alpha 分享的人，或是你用这些
Alpha， 是谁把他讲出来，
我有点忘记了现在全忘了但是反正就是这些在做这些东西的人，就是我们用事后论下去看的话，那就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能持续在赚钱吗？或者是他真的让这个 group 大家都跟他一样赚钱吗？又或者是那你真的有那么赚的话，为什么你要发这个东西来收钱？对吧？
啊，
那当然我是认同知识有价了，
我是来帮大家，我是想要帮大家，我是本身已经赚够了，我才想要出来帮大家
我不太相信啊。对啊，啊，如果你真的还赚够了，你去那个你去收这个5万块、10万块、20万干嘛？就老实讲，
那你就不要收钱就好了。
啊，当然，刚开始我也想过发 NFT 啊，可是那时候我们就风险评估嘛，就觉得说 看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已经认知到这其实是一个大泡沫了。嗯哼，然后再来是说，我们也觉得要去冒这个险嘛，它能带给我们的利益有多大？就比方说好了，就是啊，大概赚个一两千万，我会觉得说，一两千万要赔名声，我好像买不到我的名声啊。嗯嗯，对啊，嗯，那因为那时候很初期嘛，刚开始，我记得是2021年初吧，嗯，那时候对，其实就已经在想这些事情了。嗯，可是殊不知那时候发的人，那些项目方，尤其在台湾的，嗯，我们以台湾举例啊，可能都圈到上亿
哦，
对，九位数的资金，
有这么多，
有、哦，对，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当然会有一点后悔啦。
对啊，
为什么当时不跟着一起圈？
啊，你道德感你干嘛这么高呢？长辈出生就是来骗的
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算错了嘛。哦，我们不知道最后可以是可以拿到那个九位数。我们那时候算一算，顶多1000万不错了。嗯，对啊，顶多1000万不错，因为那时候其实有几个项目方是认识的，哦，那时候就看他们做嘛。
OK，
对啊，那时候就算了，那时候大概就是5-600万，就是发一发，可能200-300只。5-600万的那种市值，嗯，就殊不知最后他们那张数据看起来是有到2-3亿还3-4亿，我有点忘了。
对，啊，
对对对 对， 對，嗯，那我觉得我也不是说道德感多高的人啊，嗯，只是刚好那些钱买不了我的道德感而已。
哇，
对，如果他再多一点的话，
就可以了，
可能我那个道德感就，给你，拜托，
请用。
对啊，我不敢，我就说我还是正常人啊，嗯，我不是说什么圣人，对啊，嗯，真的就是你真的，比方说我常也讲啊，如果你去给我当官的话，我很容易贪污啊，嗯，对啊
，OK，
有时候钱摆在那里，你就会有贪念嘛，对啊。
最后我想要问就是，刚刚有讲到创作者嘛，就是这个 NFT 的市场，帮助数位艺术创作者，其实他提供了一个平台，那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就你而言能不能认为它能不能是变成一个永续发展，然后变得可能跟传统艺术拍卖市场一样的一个场域呢？
我觉得它现在正在发生
哦。可是就我的观点呢，我就是常常会想，就是我都会问这些数位创作艺术家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实体的艺术品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光影变化，然后远近，然后我可以实质的握住它。可是数位艺术创作它既容易被复制，然后加上它可能又是偏向更平面一点的，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就是我就会认为它很难获得一个价值这样。
应该是说，其实我也是一开始我就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立下这个 flag， 这其实这些东西 NFT 它最后它只会变成传统艺术，应该说整个艺术市场里面的一个小份额，它是一个子项目，比方说我们有油画啊什么的，版画啊，水墨啊，
一个媒材，它是一个媒材，
各个版画，那很多人都说什么数位艺术要成为主流啊，就是我都觉得那个就是该怎么说，就井底之蛙有没有？对吧？因为你没有看过真正的大东西啊，对吧？你才会有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因为你怎么想，他的那种份额，你好，真的最贵的19亿的那个 Beeple， 也才19亿而已啊，对吧？你以传统艺术来讲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是超级超级贵的嘛。当然，19亿已经是很贵了，对啊。
但是我后来我一直怀疑 Beeple 那个东西是他们联手一起去炒作出来的，
对啊，
对啊。
可是这个就是臆测嘛，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当事人，我也不想要去做，我们私底下可以讲，可是公开的话就
不好做这个评断，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了，
对，也没有证据啊，那个真的也很难抓证据啦，老实讲，可是你有经验的人，你都会去判断说这种东西，只要是你有在做。有那个几率是做出来的，那就不要去碰啊，对啊，那其实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啊，而且讲回头过来就是，其实现在正在发展的就是整个 NFT 就会变成像这种传统拍卖行业或是传统艺术市场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子项目，它占的份额应该就会非常非常小，对啊，但不会说消失不见。
Okay.
你现在 crypto， 你像NFT 这些东西的你像 Sotheby's 跟 Christie 他们还是持续有在做啊，因为什么？ 它成本太低了，它只要架一个网站，然后在上面卖东西。因为你平常对于我们这种传统艺术市场者，他们要卖东西的话，他们要办实体的活动嘛，然后就是
要请人来，有人力啊，要宣传广告，
对，然后要把作品搬到各个国家去，那个保险
费
非常贵嘛，
保险费，
对啊，那个其实都是很高很高的支出，所以他们要收到那么高的佣金嘛，可是。我现在只要架一个网站，我在上面卖东西，然后我就可以赚这么高的佣金。他们佣金是没有比较便宜的哦。
对，
对啊。
哦，那可是所以就有的艺廊他们就是想说，那我就来打这一招，就是我一样是正品的名贵艺术作品，但是我拍卖的时候呢，我就是都用线上的就好了，然后我就呈现这个数位的，然后我甚至你也不用拿东西，就在我保险库，我转这个数位版的这个凭证给你就好，你到时候可以拿来换。
我觉得那也不是本质，可能有些人会被这个想法圈，但他们就是投资者跟投机者，我比较偏向讲他们是投机者
哦。然后这一群人就其实又是小众，所以他大概又是一个很小的份额，
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份额，因为我还是说本质上在这一个圈子里面会去买的真的就是收藏家，他们真的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我就愿意花我很大的钱，也不是说对一般人很大的钱，对他们来说是很小的钱，去买一件东西这样子。
OK OK，
对对对对，
今天非常谢谢易事宇真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开示这么多东西，
不敢讲，
没想到我们也聊了要一个小时。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易事的节目。易事的节目的，我记得就是用易事就搜寻得到，对吧？
对对对，艺术的易，视觉的视啦，易事 Art Market。
然后他也有那个粉，就是
粉砖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acebook 吧，
Facebook
其实大部分都丢一些干的啦，对啊，
但是就蛮有趣的啦。
对啊对啊，我发现专业大家不喜欢看，或者
没错啊。我们在这边这么认真的聊这个 NFT 它本质是什么，但大家说哦没关系，我只是来赚钱的，也没差，
对对啊，真的真的真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你来，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
感谢，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